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。在南北朝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中，无数高僧大德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土。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位精通大乘佛法，被世人尊称为摩诃衍，更在中国留下神仙幻手传奇的高僧鸠那跋陀罗。鸠那跋陀罗出生于中天竺的婆罗门贵族，自幼聪慧过人，精通天文、算术、医术及各种神咒。然而当他偶然读到佛教的阿毗昙杂心经时，内心受到极大震撼，从此对佛法升起无比的崇敬。由于家族世代信仰外道，严禁与僧人来往，鸠那跋陀罗一人选择偷偷离家，寻访名师，剃发出家。他博闻强记，很快便精通了三藏之学。为了测试他的根基，大圣尊师曾命他在经匣中随意抽取经书。鸠那跋陀罗伸手便抽出了大圣经典《大品般若》与《华严经》。尊师见状不禁赞叹：“你与大圣真是有着深厚的缘分呐！”此后，他专弘大圣，不仅折服了无数辩论对手，更以至诚之心写信劝服了原本信仰外道的父母皈依佛门。鸠那跋陀罗在周游狮子国等地后，深感自己与东土有缘，便搭乘商船泛海东来。航行途中，商船遭遇了可怕的危机，海风骤停，船只无法前进，船上的淡水也消耗殆尽，全船人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。面对生死关头，鸠那跋陀罗无比镇定，他安抚众人：“大家只要同心协力，念诵十方佛与观世音菩萨，必定能感应神灵的救拔。”他独自在一旁虔诚礼拜忏悔，默默诵念神咒。奇迹很快发生，一阵顺风骤然刮起，紧接着乌云密布，天降甘霖。全船人因为这场及时雨与顺风，平安度过了难关。南朝宋元嘉十二年，他顺利抵达广州。宋文帝得知后，立刻派人迎请他前往京城健康。一时之间，王公贵族、文人雅士皆来拜访，盛况空前。鸠那跋陀罗一生译经百余卷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为南乔王刘义宣讲经前发生的一段神迹。当时南乔王请他宣讲华严经，鸠那跋陀罗虽然精通佛理，但苦于尚未完全掌握汉语，深感惭愧。为此他日夜礼拜忏悔，祈求观世音菩萨加倍。某夜，他在梦中见到一位白衣人，手持宝剑与一颗人头来到他面前。白衣人问清缘由后，安抚他无需担忧，随即挥剑斩下他的头颅，换上了那颗新头，并问他：“痛吗？”鸠那跋陀罗答道：“不痛。”梦醒之后，他顿觉心神愉悦，豁然开朗。自此 它对汉语的字面意思与内在含义皆能精准领会，语言障碍扫地而空，顺利开坛讲经。南朝政局动荡，求那跋陀罗却展现出了超凡的智慧与重情重义的高尚品格。孝建初年，南乔王图谋叛乱，求那跋陀罗苦劝无果，被逼随军出征。战败之时，他手持竹杖跳入江中，称念观世音菩萨。危急时刻，竟有一神秘童子牵引他在水面行走，仅十余步便顺利登岸，童子随即消失无踪。求那跋陀罗被朝廷军队寻获后，宋孝武帝亲自召见。在查验战利品时，皇帝发现求那跋陀罗与南乔王十年的通信中竟无一字涉及军事，对他的纯洁谨慎大为赞赏。当皇帝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想念丞相时，他毫不避讳地回答，受贡十年，怎能忘记恩德？恳请陛下允许我为丞相烧香三年，以报旧恩。孝武帝为其义气所动容，当即应允。一次宫廷宴会上，孝武帝见他满头白发，想试探他的机智，便说，摩诃衍没有辜负万里而来的初衷，但如今只剩下一件事了。求那跋陀罗应声答道，贫道远归帝京近30年，蒙受圣恩，心中惭愧，如今我年逾70，又老又病，确实只剩下一死存在了。满朝文武皆佩服他的机敏与通达。大明六年，天下大旱，求那跋陀罗奉诏祈雨，他前往北湖钓鱼台绝食祈祷，默念经咒。次日傍晚，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骤然密云笼罩，连日降下甘霖，解除了旱灾。他终生如素，慈悲为怀，每次饭后都会将食物放在手心，任由飞鸟停留在手中啄食。太史四年，75岁的求那跋陀罗在见到空中天花乱坠的异象后，安详圆寂，背极哀荣。求那跋陀罗的一生不仅充满了诸如神仙换手、江中脱险的传奇色彩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那份超越世俗的慈悲与坚守。他为法忘躯，跨越重洋，将大圣佛法广传东土，责备后世。他重情重义，在乱世纷争与皇权威压面前，始终保持着出家人的纯粹与坦荡。他手中长指的香炉与指尖停住的飞鸟，定格成了一幅宁静致远的画卷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求那跋陀罗用他摩诃衍的大圣气度，为中土佛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为真正的修行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。